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用我们诚实的心，我们要来敬拜你，求主你喜悦我们在你面前。主啊，你先来洁净我们，那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是从内心出来，是能够达到你的宝座之前，来祝福今天的信息，使我们说者听者都一同得益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个星期是感恩节，感恩节就像我们中国人的新年一样，在外地的亲人都要回家，我们在一起享受一个丰盛的团圆大餐。在感恩节的那一天，厨房里飘散着烤火鸡的香味，有南瓜派，可能也有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肉羹跟这个油饭，中西合并的一场大餐。有一个家庭，当他们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妈妈说，我们来数算一下今年最值得感恩的事情从爸爸先说。那爸爸就说他说，感谢赞美主，主是我吃是我穿，是我每日有平安爸爸每天在外面工作非常的辛苦，他有很多的压力，有工作项目这个期限到的压力，有同事排挤的压力，有这个工作可能被lay off 被辞退的压力，所以他就想到了约翰福音16章33节，当主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对他们安慰的话说，主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主里面可以有平安。所以爸爸就想到了这个最感恩的事情，就是今年全家有平安，平安最重要。现在轮到妈妈说感恩的事情，妈妈说，感谢赞美主，是我吃是我穿，怎么跟爸爸说的一样我们听听妈妈怎么说。她说，感谢赞美主，是我吃是我穿，是我每斤用不完。哇，看起来妈妈今年的回收不错投资很好，这个 shopping 血拼得很开心。妈妈说完了，换女儿说，女儿说，感谢赞美主，是我吃是我穿，还是一样的词她说，是我漂亮衣裳穿不完。哇，年轻女孩最重要的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那现在轮到儿子说了，猜猜看儿子说什么感谢赞美主，是我吃是我穿，是我网上游戏打不完。这些感恩的事情听起来不太属灵，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内心常常觉得我们最需要的，非常的真实，不是吗？每一个人都希望他的内心的需要被满足，因为得到很满足，我们觉得非常的感恩。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层面得到的满足，是物质上的满足，是身体感官上的满足，还是精神上的满足，只要满足我们就觉得感恩。外地的学生来到这里，留学生我们接待他，他觉得很温馨很满足，对 host family 非常的感恩，说，主啊，感谢赞美你，有耶和华的祝福满满真好。在诗篇103篇第5节，他说，神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那如果我们单单就看这一节的经文，神用各样的美物满足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快乐很兴奋，好像又是回到那个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当我内心的需要被满足，我那个心重新被整理过，好像汽车的 transmission rebuild 一样，又是马力十足，好像是老鹰一样得到年轻的力量，翱翔在天空。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感恩的原因就是需要被满足，需要被满足，那这样子的感恩似乎是太表面化，不是吗？太不持久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一旦使你感恩的内容消失了，那你的感恩是不是也跟着不见了？所以当我们读诗篇103篇，我们就要完整的来读这整个22节的经文，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样，我们来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心声。例如，我用一个中国有名的诗词游子吟 来啊，跟各位说明，就像唐代的诗人唐啊孟郊，他写的这个五言古诗，总共只有六句30个字。他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当我们读这样子的一首很简短的诗，我们心里面出来的是，透过在临行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缝衣裳的一个场景，我们来感激、来怀念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感恩。所以，当我们读诗篇103篇，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来了解作者的心声。作者在写这个22节经文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表达他为什么感恩，为什么来称颂赞美主，他又如何的来感谢赞美。所以这首诗呢，是由以色列的第二任君王大卫 他所写的。这首诗一开始他用对话的方式，在1节、5节，他这样说：大卫呢是对着他的心来喊话，他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也要来称颂他的圣名。好像是在提醒他的心，好像大卫的心睡着了，或者大卫呢，他在王宫做王，太舒服了，安逸舒适的日子过得太久了，他的心睡着了，昏昏沉沉的，所以他对他的心来说：心啊，我的心啊，你要醒过来，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用这样方式理解是有可能性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要了解，凡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的赞美，人可以听得出来，神也是一样听得出来。赞美要是从真心的、从内心出来的一个赞美。所以这5节的经文也在表示什么？大卫透过跟他内心对话的一个方式呢，在强调一件事情：从内心出来的那个真诚的赞美和称颂呢，才是最珍贵的。所以首先呢，这首诗的开始，大卫说有一件事不要做啊，有一件事不要做。弟兄姐妹，哪一件事不要做？他说2节，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记的意思就是要记得，你要记得某一件事情，就要常常拿出来想一想、谈一谈。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就是要常常数算神对你的恩惠。可是我们常常做的是相反，我们常常在数算别人的缺点，在思想，我们很少去思想别人的优点。如果我现在问你啊，你想一想，你配偶的5个优点跟5个缺点，哪一个最容易出现啊？答案是看你的心情。你心情好，你就想优点；心情不好，你就想缺点，不是吗？所以有一句话说，我们常常是把祝福写在沙土里面，却把埋怨刻在大理石上。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我们越是常去想的事情呢，就越深刻的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我们要练习的是，我们要常常思想感恩的事情，因为越是思想感恩的事情，我们的整个人的思想呢，就越来越向正面发展。所以我们来思考，那大卫他为了什么事来感恩呢？就在这5节的经文里面，他记载着大卫仔细的数算耶和华所做的5件恩惠的事情。这5件的恩惠事情包括赦免、医治、救赎、加冠冕，还有满足。在这5节的经文里面，看3到5节，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所以人会重新得力，好像是老鹰一样，又再一次得到年轻的力量，翱翔在天空，代表什么？人回到年轻的时候那种精力充沛、挥洒自如的样子，并不是因为他内心的需要得到满足，而是神对这个人所做的5件恩惠的事情加总起来的状态。说我们读圣经不是只有看这一节的经文就做了一个结论，说哎，只要神给我的啊所愿的得以知足，我就可以如鹰返老还童。我们要看整个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得到以后那种生命的状态， 在神学意义上呢，就像是重生，从神来的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准备要走一个新的人生。那我一开始用这个例子，我说感谢赞美主，是我吃，是我穿，是我各样东西用不完。其实我也是要来凸显出说，如果我们感恩的内容就只是我内心的需要被满足了，那我只看见我这一生所期盼的我得到了，我就感恩，那我们的感恩其实是不清不楚的。所以透过这一天，今天这一段经文所要强调的是，我们感恩的对象是神，我们感恩的内容是神对我们一切的恩惠，我们感恩的真诚是发自内心深处那自然出来的。我们感恩最基本的地方在哪里？最基本的地方就是从神赦免我的一切罪孽为基础，因为没有赦罪做根基的祝福，我们即使得到了今生期望的成就都无济于事。没有赦罪根基的祝福，我今生所追求的各样的福气得到了，也只是留在身后，不能存到永恒。当我们人吐出最后一口气，这些地上的祝福都成为虚空。没有赦罪根基的祝福，不过是一栋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根基是虚浮的，被海水一冲就倒了。那我跟你分享一个例子，这是在《生命季刊》登的一篇文章，他说到有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他听到了有关成功神学的讲道和教导，他非常的兴奋啊，因为在这个信息里面告诉基督徒，只要你用无为的信心，通过积极的思想和祷告，潜能开发，就能够在一些不可能的事物上成就人的各种愿望，主要是事业的成功、金钱与物质的丰盛，或是身体的健康。所以这位基督徒在不了解市场的需求下，就盲目投资了一个项目，他决心要来建立一个基督徒的企业，以为借着他的信心跟祷告，再加上运用市场行销的方式，神一定会祝福他们事业成功、财富增长，然后呢，通过这个祝福可以来见证神是怎么样的有能力、如何的荣耀，进而这样子的见证呢，可以影响公司的员工跟来往的客户都因此信主。所以呢，他也可以用神所赐的财富去支持教会和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很棒的意向和抱负，不是吗？所以他越想越兴奋，他就全心投入成立公司，他还每天很认真的读经、灵修、祷告，在举行大型的产品宣传会之前呢，他也一定进食祷告，想象神的祝福，那个订单像雪片一样的飘进他的公司。结果几个月以后，他公司破产关闭了，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为什么，他的信心动摇了，他想说神使他心想事成，我就很感恩，但是呢，没有得到这些呢，他只有心里面很多的疑问和抱怨。他不想去教会，他不想再听那些神祝福人的信息，心中有很多的疑问没有答案。当他逃避一阵子以后，他知道逃避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开始重新思考、检讨他的信仰。他认真的去读四福音书，一遍又一遍的读，一次又一次的思考主耶稣上十字架受难的意义。终于他明白了，十字架的福音是悔改的福音，是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的福音，是使人专注于永生的福音。他之前所陷入的那种成功神学的思想里面，那个错误的期盼是要引导他专注于地上祝福的福音。他明白了，他神所赐恩赐的一个中心就在主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么醒目简洁的一句话，就是历世历代传讲救恩的一个信息中心。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讲到的信息不是要来否认神会祝福我们在今生有 祝福我们的这件事情。我也不是要来否认神会用各样的美物来使我们今生的所愿的得以知足，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不要只专注在地上的祝福，要把我们的眼睛转向罪得赦免，因为所有赦罪是祝福的源头，没有赦罪，其他的祝福都变得非常的不真实，一文不值，不过是空欢喜一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8:32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礼物我们得到了，神岂不会将世上其他的祝福也赏赐给我们吗？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先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今生所有的祝福才会变得有意义。所以当我们在今天在仔细数算神给我们的恩惠之前，我们要来思考，看见自己的本相，看见自己真的非常需要从耶稣来的恩典。只有你每一次在数算恩典的时候，你每一次都承认自己的过犯，承认你需要这个恩惠，唯有这样子，我们从内心出来的感恩才是那种源源不绝的感谢。那我们这一起来读一段这3遍的经文，3-5，一起来。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弟兄姐妹，在感恩节的日子，让我们被今天的经文所提醒，你对谁感恩？你究竟为了何事感恩？感恩节先要认罪，才会有真正出自内心的感恩。当我们说完了第一个大纲，我的心啊，你要数算神对你的一切恩惠，我们看第二个大纲，你要细看神对你列祖的慈爱。大卫跟他的内心对话结束以后，他将诗篇的写作整个将他的眼睛转移到耶和华神对他列祖所行过的怜悯和恩典，他从他列祖的历史去认识他们所认相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那今天我们怎么样认识神？大卫从他的历史去认识列祖的神，今天我们怎么样认识神？我们要从读圣经去认识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当我们每次读一段圣经，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圣经里的这些人物在做什么？圣经里的这些人物在做什么？第二，神在做什么？然后在这两件事情里面，我们注意，那神的恩典在哪里？神的怜悯和恩典在哪里？古人所犯的罪，我们今天同样在做。神的恩典彰显在古人的身上，照样，神的恩典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学会警醒，抓紧神的恩典。同样的错不要再犯，不要一错再错，我们就可以在神的恩典上站稳脚步，不会滑倒。所以我们现在看103篇的第二段经文，大卫从他列祖的历史，他看到了神对他列祖的慈爱。那这段经文是建立在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建立在这一节经文上，就是说建立在神施行公义的框架下面，他怎么样来对待世人。我们许多人读旧约圣经都觉得这个旧约圣经的神好像是一位怒气冲天，借着先知常常说威胁的话，好像随时就准备要灭绝一两个国家。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这些先知的预言，你再注意看神要降下所宣告的这些天灾人祸的时间一再的延迟，一再的延迟，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灭亡，但愿万人得救。神的心意是 凡是愿意悔改认罪的就必得救。所以在这些事上我们看到耶和华对人的怜悯，就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说，不教而诛，不教而诛。因为没有警告的惩罚是严厉没有仁慈，可是呢，只有警告却没有惩罚是溺爱，是放纵。所以我们常说人不到黄河心不死，神的审判所降下的这些天灾人祸就是一种要带领人悔改回转的一个方式。只要人一出现有这种回心转意的迹象，神就收回他的愤怒。在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说到管教，他说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神的爱不是溺爱，不是宠爱，而是有管教的爱。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在第八节里面，在神要施行公义的框架下面，怎么看到他是有怜悯有恩典呢？因为这段经文主要是从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这段经文的背景，他讲到以色列人因为在西乃山下久等摩西上山，但是摩西迟迟不下山，他们没有那个信心等待的时候，就自己造了一只金牛犊当作耶和华神来拜。而神就大大的发怒，准备要击杀所有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向神请求获准，所以摩西又再一次的上西乃山重新领受十诫的石板的时候，神向摩西宣告，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满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大卫透过历史在一个公义的框架下来述说神怎么样有怜悯，公义跟怜悯怎么会在一起。所以从这段历史里面，大卫就用一个对比的方式要来呈现神的怜悯。首先是在第九节跟第十节，他说到四件神不会做的事情，四件神不会做的事情，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发怒怀怒，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不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然后在十一节到十四节呢，他就说到了有两个因为神不会如此做的原因。第一个因为是在十一节到十三节，它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因为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因为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因为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所以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里大卫用一个无法计算的距离要来凸显出神的一个慈爱和罪要来离开我们很远很远的一个形容，表示神不再追究我们那个以前过犯的决心。那第二个因为在哪里？第二个因为是在十四节，在十四节他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试验我们不过是尘土，然后接着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这里说到神用尘土造人，人死了尘归尘土归土，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我们一生的年日非常的短暂，好像草一样茂盛的生长，太阳一晒风一吹不见了，原来长草的地方再也看不见这个痕迹。我们许多人喜欢在后院里面种蔬菜，你种番茄种丝瓜种苦瓜，今年丰收结的果实累累，过到了冬天全部都死了，到了明年春天的时候，在原来的地方你再也看不见过去那丰盛果实的痕迹。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非常的贴切形容我们的一生。你记得，我请问你记得你曾祖父的名字吗？你记得你曾曾祖父的名字吗？或者你记得你的祖先曾经有过哪些丰功伟业吗？再过五十年来我们这个教会的人有多少人会知道你曾经坐在这里？ 再过100年，来我们教会的人，有多少人会记得你的名字？就在原处，已经没有人纪念你。所以大卫用没有价值的尘土，用那个短暂生命的草，来比喻什么？我们如此短暂数十年的人，很快就被人遗忘了。但是在神永恒的眼睛里面，看得极为宝贵。我们有限的存在，神要用永远的慈爱来对待我们。神思念我们，用他的仁爱和慈悲作为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冠冕戴在头上是什么意思？代表一个荣耀，代表神引以为傲的一个记号。不但如此，神最宝贵慈爱的地方，就是在公义的神眼中，他说他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他不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看电视新闻？当你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报道，有一个人被抢劫、被打死、被杀死了，两个抢犯也抓到了，谁有赦罪的权柄？谁有赦罪的权柄？今天我跟简耀龙借钱，借了10000块不还，欠债不还，谁有赦免我这笔债的权柄？啊，就是简耀龙嘛，很简单，来，法官只是秉公执行而已。今天有人被打死，谁有赦罪的权柄？那位被害人不是吗？但是被害人已经死了，他怎么赦免别人的罪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真心的相信承认，这一切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动物、植物、人类，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造的生命。当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亏待我们生命中的事情的时候，赦罪的权柄是来自于神，是来自于神。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大卫写了103篇赞美诗，但是大卫也写了51篇。当他跟八十八发生奸淫、发生杀人罪以后，他向神说：“我向你认罪，我得罪了你，所以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显为公正；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求神说嘛：“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他的罪。神如何不按我们所犯的罪来对待我们？因为他是按照他儿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来宽恕我们。因为主耶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回来看，弟兄姐妹，我们为何事感恩呢？我们为何事感恩？我们要为我们得到赦罪的恩典感恩。所以在诗篇116篇12节13节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什么？他说感恩是会产生行动的。我再说一遍，感恩是会产生行动的。报答跟举起救恩的杯，就是两个行动，是从感恩的心所带出来的行动。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第三个大纲，他说：“我的心啊，你要敬畏神，称颂他的圣名。”敬畏神跟称颂他的圣名，就是我们在感恩的时候应当有的一个行动。请注意，在诗篇103篇，他是说你要称颂耶和华开始，以你要称颂耶和华开始，然后呢，以你要称颂耶和华作为结束。称颂是103篇整首诗的一个主题。前面说到的第一个大纲，我们要数算神对我的一切恩惠；第二个大纲，我要细看神对我的一切慈爱。从这两个大纲，我们明白了我们感恩的一个内容，我们感恩的原因和动力以后，接下来第三个大纲，我们就是要了解如何称颂耶和华。称颂这个字很有意思。称颂这个字啊，对以色列人来说，它原文的意思是祝福，是祝福。你要称颂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你要祝福耶和华。那我们人的观念总是怎么样？神祝福我们，对不对？神祝福人，但是呢，人要祝福神怎么祝福啊？很有意思吧？人怎么样成为神的祝福呢？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祝福。 当神从天上降下各样的福气，这个福气可以是有形的东西，各样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也可以是无形的内心的状态，使我们有喜乐平安的心情，也可以是我们灵里面的满足。所以当我们要用这些属灵的福气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用一个美善的来形容神所降的这些福气呢，都是非常的美好，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东西要来祝福我们。所以当我们人要来祝福神，怎么祝福？我们人要成为美善的，我们才会是神的祝福，不是吗？所以当我们接受了第三到五节所说的这五种恩惠的祝福，我们自然有一种感恩的行动出来。我们感恩的行动出来所带来的是一个美善的品格，是一个美善的生活见证，这就成为神的祝福。所以原来祝福是一种双向的关系，神祝福我们，用美善的来祝福我们，我们回应神也是用我们自己美善被修正过的一个个性来回应神的祝福。所以在诗篇103篇11节13节跟17节有三次的强调神的怜悯和永远的慈爱。他说神的怜悯和永远的慈爱不是归给所有的人，只归给什么样的人？只归给敬畏他的人，只归给敬畏他的人。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敬畏神称颂耶和华圣名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第一件事，那我们专心读完一遍圣经，专心读完一遍圣经。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义，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读圣经有五个好处，有五个好处。第一个呢，我们读圣经明白神的话，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敬畏神的事情，不然你怎么知道哪些是敬畏神的事情？第二是责备，责备，第二个好处是责备。神的话会刺痛我们的心，圣灵来要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做错事情有亏欠的时候，神的话要来责备我们，我们才知道要悔改。第三呢是训诫，就是管教，刚才讲到的就是会有各样的事情发生来管教我们，那我们心情非常的难受。第四呢就是纠正，纠正就像是做牙齿矫正一样，把歪歪斜斜的牙齿呢矫正成很整齐的一个牙齿，就是把我们歪歪斜斜的品格要来矫正成为整齐正直。那第五个益处呢，就是神的话要叫我们得到彻底的装备，叫这个叫做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得以完全就是要得到彻底的装备。那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要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要来预备我们成为美善的人，使你、你的家及我们的教会都因此蒙祝福。当我们把自己建造成一个美善的，我们就成为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感恩的季节，我要来鼓励你，感恩节最好的感恩就是有一个行动，将你对自己有一个承诺，对神有一个承诺，将2015年分别出来，承诺用一年的时间专心读完一遍圣经。那我们一起齐心读经，灵命复兴。那明年2015年，我们教会要来走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这一条路就是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一起要来经历神要对每一个人的恩典，神要给你的惊喜和祝福。当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一年的尾声，我们建立我们自己成为有美善的个性和品格，我们自己有美善的生活见证，因此我们就成为神的祝福。一开始我说感谢赞美主，是我吃是我穿，是我各样福气用不完，但是口说无凭。我们不是只用口来赞美称颂神，用我们自己那个如鹰返老还童展翅上腾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来称颂耶和华的圣名，是用自己的见证来称颂耶和华的圣名。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不是一年我们就过一次感恩节，我们是时常的在数算，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来思念神所赐的一切恩惠，而且是用行动来回应神的爱。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应当要来感恩，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睡着了。主啊，让你的话你的灵来搅动我们，使我们醒过来，使我们看见人一生最大的福气就在于你，就在于你，在于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们的恩惠，特别是那赦罪的恩典。没有赦罪的恩典，世上所有的福气都是虚空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每次感恩的时候，我们就承认自己的过犯得罪了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才真正的需要主你给我们的恩惠，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生活的忙碌，恩主，我们向你祈求，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那里面的大能力，我们愿意来跟你委身承诺，我们好好的读圣经，让你的话来改变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走出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不但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成为恩主你的祝福，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今生一生来歌颂赞美你。求主就这样子喜悦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